这古代就是这么用的，现代语言用源头，古代不是，古代用这个道，用它来表示，其实就是说的源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你看是不是源头啊？
是，那他也说这个阴阳谓之道，所以我有点，
阴阳就是啊，一生二，二不是阴阳吗？阴阳
是，
是
但
还是从
是，
道理出来的，还是说的源头的意思。
但是也有就是说，他也说那个人就是也是个公案嘛，他说那个他回答就是云在青天水在平，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整不明白，就是有点晕他这个道，
云
有
在
的时
青
候
天
就
水
是。
在平是回答什么问题的？不能光看答案，再看问什么。
啊，那个他当时，哎呦，我想不起来，我记得他问的是什么是
那你
道，
那
然
你
后
这我
我
听
听，
着你现在说话，好像你记忆中是这么问的啊？如何是道？
对，
是不是
然
这
后
样问
他，
的？你查一查。
好，我再确认一下这个吧，法的问题，我明白了。
这个道的话，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我不知道你怎么一下联想到这个了。
他说：“云在青天水在平，回答如何是道也可以啊。源头这里都不包括吗？道在任何事物里都包括这个源头吗？不影响它的源头。
对，我理解的道和这个佛性是一个意思，我的理解。
佛性又不是源头了，佛性就不是，佛性是本来，连源头都不是，它不动。要是源头，它就会产生流动，佛性不动。”所以不能说是源头了。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由于它是传过来的，有时候可能会那么翻译，把它说成道也是有可能的，把佛性说成道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啊，不要说佛性，就一个信心，就是道源，不是道是源头吗？信心是道源。信为道源，功德母嘛，就是源头了。这个道是指的修道了，它就不是指的源头，是指的修道。信是修道的源头，没有信就不可能修道。所以一个道字不一定在哪儿表示啥意思的，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在一这个这这说话的位置，这个就是语境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同。所以应该一意不一语，不能一不不能不能定死一个词语，要得看它表达的意思。比如刚才说的“佛性”这个词，实际上刚才在你嘴里说出的“佛性”，其实已经不是佛性了。我们说的佛性，可能跟你说的佛性含义不同，就是不能一词语，应该一意表达的意，实意是什么？一意不一语。
因为我把那个道就理解成了那个，就是佛性，我没有理解成
也
源
不是
头。
没有道理，佛性也可以解释为源头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佛性本身，它就不存在流动的源头啊。这个话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你表达什么意思啊？就一意不一语嘛。说你不能死定义的，死定义可能会出问题的，这叫依法不立啊。死定义是立雷法呀。一意不一语应该不能一词语。
我没什么问题了。
啊，好的好的，那个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就是和我们刚才学的有关的，没关系都可以问。嗯，这里也有问题哈。
我有一个非常初级的问题，就是这个，你在网上，你要搜的话，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有的念阿弥陀佛，有的念阿弥陀佛，有的念南无，有的念那么，反正。我就说哪应该是哪个是对的，还是都
要就
对？
按照古梵音应该这么念，我们念的都已经中文化了，应该这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呀，应该这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呀，不要说那个啊呃，就是那个陀也不念陀，念哒。南无阿弥陀佛呀，这是古梵音，我们这都中文化了。南无阿弥陀佛，不过一般南无还是念南无的。南无在古代啊。就是他用于那个南北的南，就是用于南北，他要不读南， 在古代读那，那个无，我们都说有无，那个无在古代读么，么有，现在有的地方的方言还保留这个音呢，么有没有么，么那个无就是读么，这是古代读音，过去的古代呢，它没有拼音字母，音译的时候就用汉字注音，那么这都是汉字注音的呀，这是注音的呀。实际这本就读那么，本就这么读。现代的普通话读法是南无，那古代的语言的说，这古代文字的读音跟现在是不同的，有的差的特多。你比如折盖的折，在古代读掐；正邪的邪，在古代读牙。这差太多了吧？有差太多的读音。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哎，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就是，我可以问啊。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往下面学。我看啊，对，那个黄师兄帮我们再往下面读。
好的。下面我们开始解释《心经》正文。第二部分正说，经文，一般经文都是前有序分，后有流通分。序分即经文的开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处，于大比丘众或大菩萨众多少多少人聚。流通分即经文的结尾，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作礼而去。因为《心经》是从《大般若经》里节选出来的，所以序分和流通分都被省略掉了，它没有采用一般经文的格式。《心经》一开头就显示正文，以佛的口气直接宣说观自在菩萨，由此开门见山地把《心经》的总纲点了出来。一、总持分。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开头的四句经文就是《心经》的总纲，仿照昭明太子把《金刚经》化为32分那样，把这四句化为总持分，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心经》的一切义理，乃至整个佛法的义理，都包括在这四句之内了。下面的经文都是阐述、描绘、分解这四句的无量含义。而第一句“观自在菩萨”更是这四句的纲中之纲，单单这一句就能包括600卷《大般若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观”就是观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做一切功夫都离不开观照，三藏12部经文也都离不开观照，所以它能够总该一切法。
啊，先读这吧，黄师兄。
好的。
对，这一段就是开了个头，就是《心经》的正文的开了个头，然后就是说一般的经文呢，它是通常是分序分。正宗分还有那个流通分，序分就是开头嘛，流通分就是结尾，然后还有这个正宗分的话就是正文，但是它因为这个心经是从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节选出来的，所以它这个序分流通分呢都省略掉了，就是从这个正宗分开始的，这个就解释了一下这个结构哈，然后呢第一部分呢就是总持分啊，这个老人呢就把这个整个心经就是他分成几个部分来讲的吧，他说就是说就是仿照这个昭明太子说把金刚经分成那个32分那样的啊，然后老人他是 把这个分为总持分、色空分，还有什么本来分呀、法用分、果德分、正知分、秘密分，就是说把整个经文，就分成了几个部分啊，就放就是便于理解的吧，嗯，是这样啊，所以他是说，前四句啊，它是化为了化到总持分里面了，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四句啊，它是化到了这个总持分里面啊。他说总持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啊，就是说，于一法当中持一切法，于一文当中持一切文啊，于义当中持一切义啊，就是说他就是说。这几句话呢，它的重要性吧，就是说它是里面讲了，他说整个这个佛法的义理、心经的义理都是在这个几句里面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后面的经文都是阐述、描绘，还有分解这个四句的啊，这四句的无量含义的。然后他这边有讲说为什么说，这个观照，他说这个。观自在菩萨嘛，后面都会解释的，就每一句话是啥意思呀，等等的啊。然后这里边他就主要是说，因为观就是离不开观照，做一切功夫都离不开观照。观照的话，这个我们别给他理解狭隘了，就又给理解成我们做下做功夫的这个狭隘，啊。他这个里面主要是指的就是说那个照顾本来啊，照顾本来的话就是说三藏十二部这个经文也离不开这个观照。首先你要怎么样要识得本来，然后去照顾本啊。所以他就是说我们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话，就是说圆老人在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讲嘛，都是叫什么给明心见性下的注脚。那他这句话呢就包含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什么因地法行啊，就是这个观自在菩萨嘛，就是说后面会讲，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因地法行嘛，还有包括他的果地功德啊，都在这几句里面包含了，所以他就是说先说了这几句的这个重要性，这儿的话我先停一下，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说的，或者是有什么其他问题，问的，问齐老师都可以。我先停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啊，您说。
他好像就是说，这个有的就是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是吧？他有的就是说，网上他就查，他就说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说，他好像有时候的断句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
这个，
对，金老师您说，
这个断句，这是就是老人这样提出来了。以前的断句都是跟你说的一样，但是那种断句它有毛病啊，有什么啊？恒生波罗蜜多时，能照见五蕴皆空。要不恒生波罗蜜多，那五蕴就不空了。那五蕴本来就是空的嘛。我就说这个，说恒生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时呢，就是指的什么呀？其实意思没有很大的，就是没有很大的变化。这一个呢，这个时就不能说是恒。是不恒时，不能这么讲啊。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站在大智慧的立场上，或者从大智慧的角度，应该这么这个就这个意思了。这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就这个，这就不是说那个恒的时候不恒的时候就不是那个意思了。这个比较合适，这个也就是老人提出的，以前的解释。都没有这样用过，都是把那个波罗蜜多时搁到前头，都是那样的。
好的，好的。
对，这个后面老人也会有解释，但是好像是这样断句的不多。
啊，没有。有。
有老人这样断。
有老人提出。
是。
以前没有这样断句的，就老人提出的。
是。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或者是跟我们这一段学习没关的问题也都可以问啊。
慢了，
活着是有，我们都发现，找查查吧，古人没有，没有这样装句、
哦、是没太发现，包括
没发现有，
包括二祖的话，他也讲过心经嘛，啊，他也是没有这样断，二祖也是，
对，那就是习惯断的，也没有那样断，对，
对，是。但断的也很有道理，后面讲的
老人这个提出这个非常合理的，这种
对，
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啊，古代就是连着写的，古人原来怎么断句的，原来怎么断句你就不知道，因为他就是顺着写的，没有标点符号，挨着写，
是大家都可以根据理解断。对呀、啊，如果是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学。嗯，那个那就麻烦黄师兄再接着往下面帮我们读。
好的。观自在菩萨，佛举出观自在菩萨作为我们修行人的典范，要我们向观自在菩萨学习。这部经为什么用观自在菩萨这个名字而不用观世音菩萨呢？这是两位菩萨吗？不是，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观自在是以果地功德为名，观世音是以因地法行为名。因为观世音初期修行是从耳根圆通修起的，他在大海岛上听涨潮落潮的声音，追问自己这听见声音的是谁，听不见声音的又是谁，这即是用耳根听海潮音而圆证菩提的修法。讲到海潮音，整个佛法都可以说是海潮音。一音佛对是根据众生的机缘，众生的根基而说的，能深能浅，可高可低，就像海潮有涨落一样。二因佛法如大海，汪洋浩瀚，波澜壮阔，势不可当。涨潮时雷霆万钧，闻者丧胆；落潮时风平浪静，声息毫无。人们往往认为听到了声音是有闻，没有声音的时候是无闻。其实有声音时你听到了声音，没有声音时你同样也听到了，你听到的是没有声音。如果你没有听到，你怎么会知道没有声音呢？就像我们的眼睛看见东西了就说是见到了，瞎子看不见东西就说是看不见，其实他不是不见，还是见了，他看到的是一片黑暗，见到了黑暗也是见。这就是我们的见性和闻性的作用，它是永远不坏的。至于有光无光，有声无声，那是色尘和声尘，不关见性和闻性的事。尘有生灭，而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能够见色是我们的眼根，眼球完好无缺，能起作用之故。眼球坏了，虽不能照见色尘，但见性还在，犹如电灯泡，灯丝断了，灯泡不亮，但还是有电，不能说没电，只是电灯泡坏了，如果换个好的灯泡，它还是亮的，所以不能住在相上。见光是见，见黑还是见，听到声音是听，听到没有声音还是听。观世音菩萨就从耳根听闻上悟了道。海水涨潮时潮生生，落潮时潮生灭，潮生是有生有灭的，但能听闻的自性无生灭，正因为它不灭，所以才听到有生和无生。能听到声音的闻性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亘古长存的。反闻闻自性，不跟着声音跑，叫做回光返照，即观照。用观照世间的声音，参究听见声音者是谁， 听不见声音者又是谁？就像禅宗所参的一句话头，念佛者是谁？究竟是谁呢？就是自性，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一切处都是它的作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意见王问婆罗提尊者，性在何处？婆罗提尊者说，性在作用，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提，在足运奔，这些都是佛性的妙用。所以识者知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见性并不难，当下一觉悟，哦，原来这一切作用就是我们的灵明觉性，这就是佛性。然后就保护这个佛性，时时刻刻的关照，除尽习气，方能究竟成佛。观世音菩萨在音行之中有反闻自性，从耳根下手用功，圆成了无上道。同时在音中发大愿，凡有众生受苦时，闻其苦身，即以相应之法缘解脱其苦恼，即世间所谓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是由关照这个娑婆世界上的声音而命名的。观自在菩萨是以果号命名的。观，我们刚刚说过，一切现象都是佛性的作用，我们明见了佛性，就时时刻刻的关照。自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自性佛性。我们明白了一切作用都是佛性，而且认识它真实不疑了，这就是见性，就是我们的本命圆成，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在见到性后不迷了，晓得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空花水月，都是假的，不可得的。圆觉经曰，知是空华，即无轮转，这时才算是真修。你时时刻刻绵密保护这个性体，时时刻刻关照这个本来，令它在本位上不动摇，不为客观环境所左右，不被物境所牵引，不随环境转，时时刻刻常养圣胎，勤除习气。待习气消尽，我执、法执也都了了，分段变异二死也就了了，就得大自在了。
哎，先读这吧，那个黄师
兄。好的。
嗯，我看啊，从哪开始的？啊，这儿，观自在菩萨应该是。啊，他这里面有讲是说这个，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和观自在菩萨嘛，说这两，他就是说有这个问题嘛，就是说是两位嘛，说这个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哈，就是说观自在呢，他是以这个果地功德为名的啊，然后观世音呢，他是以这个因地法行为名的哈，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初期修行的时候就是耳根圆通的这个方法修起的嘛，就是我们心中心法也是用的是这个方法哈，耳根圆通法啊，心念耳闻啊，然后呢他这个说是听的是海潮音啊，然后最后呢他就是说耳根圆通法那个圆音老人也讲过啊，就是有一篇短的文章啊，然后比方说他里面有讲什么入流王所呀，空觉即缘啊，什么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啊，就是这他后面这块也应该会讲，那他就是我们心中心法也是，你其实后面也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啊，就是说你怎么说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那这个嘛就是说生灭的灭已，那这个里面没有能所了，没有人法，没有能所，然后这个一切都这个生灭灭已，然后这个时候寂灭现前嘛啊，所以他是说是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是用耳根听这个海潮音啊，这个耳圆正菩提的这个修法，因为这个后面应该也有讲这一块啊，然后这个 只说这个海潮音，这个老人也打了，也有说整个佛法也可以说是海潮音啊。然后呢，是个比方了，打比方了，就说一个是众生的根基不同嘛，说根据众生的机缘、众生的根基而说的，能深能浅，可高可低啊。那这个时候就像海潮有涨落一样啊，所以这个形容这个佛法的是海潮音啊。另外一个说这个佛法像大海一样啊，等等啊，说这个也是啊。然后这的话呢，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人呢，他会有这样的误解，他会认为说听到了声音是有闻，没听到的时候是无闻啊，经常会有这个误解。其实就是说你没听到的还听到了个没声音嘛，其实这个也是听到了，或者是说你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讲，你见到黑暗也是见呀，你否则的话你这黑暗也见不着，不是吗？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色尘和声尘是不关我们的这个见性和闻性啊，是两回事儿啊，是两回事儿。但是他一般的众生的话，他通常都是随着这个色尘生尘跑啊，而不识得这个，这个不生不灭的啊，就是有生灭的，他那个是尘啊，那不生不灭的，他这个不增不减的，这个是你的本体，是性啊，就是说，是说这个啊，说这个，说这个观音菩萨他就是嘛，他这个最后能反闻文字性，他就是。说他是入流往所嘛，他不跟着声音跑啊，他才能入流往所。就像我们平常打坐吃咒一样，你要是老跟着外界的这些声音跑啊，这些你的妄念跑啊，那你就不可能入流往所嘛啊。所以你就是说这些都放下了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你才能入流啊，才能这个一心至心在这个咒语上哈啊。然后他说这个反闻文字性，你不跟着声音跑啊，这个你就。就是那个回光返照啊，回光返照，他这个他当然是指的是他做功夫的这个过程了啊，做功夫的这个过程了，就是说他就是说最后哎，就是说跟生辰没有关系啊，最后他能回光返照到这个文性，就是说这个这个自性啊。啊，这老人也又说了几句，什么是这个性在也是举了一个例子嘛，就说是性在哪里啊，就我们平常说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鼻边香，在舌谈论，在手直提啊，在足啊运奔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佛性的这个妙用啊，说的是这个。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怎么来的，就是说他因为他是这个由这个声尘嘛，他是关照这个娑婆世界的声音啊，最后呢他就是说悟得这个文性，就是悟得自性啊，是这样来的啊。然后这个观自在菩萨呢，就是说是以这个果号命名的啊，就是后面这一段的话。啊，说这个观自在菩萨的话，就是他自在了嘛，所以就是说是果号了啊，果号命名的。嗯，观的话呢，就是说，就是这个前提啊，你看他这边讲的一切现象都是佛性的作用，我们明见了佛性，你还是要明见佛性的，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实施。刻刻关照啊，就是说你自的话，自己的本来面目，你才能照顾本来面目啊。但是你如果是说你自己不舍得不识。值得的话你怎么照顾啊，没法照顾是吧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是说说这观自在的话，就是说你你后面的话就是你识得了，那你就平常要照顾他啊，那就是说是真实不疑啊，那这个就是见性啊，就是我们的本命元辰，就是我本来面目啊。那再呢就是说像见了以后不迷了啊，这个时候那你就是说是不会随着这个境转了啊，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念，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啊，什么这种话都可以说这个一切事物都是空花水月呀 啊所以或者是这儿的话就是说知识空花即不轮转啊，这个也非常合适哈，就是说你知识空花即不轮转了嘛。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平常做功夫的话，他就是说你要时时刻刻照顾本来啊，在本位上不动摇啊，这个不为物境转啊，这个常养，就我们平常做的除习气啊等等，你也可以这么说啊，说除习把这个二执我执法执都了了，然后这个分段变异生死也了了，这时候就得大自在啊，这个就指的是观自在菩萨他的这个果地嘛啊，指的是说他已经证到大自在了，了了分段变异生死 啊，那他就是不随见，不随这个境所转等等，所以他就自在了嘛，就叫观自在菩萨啊。这一段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说的、讨论的，或者是跟这个内容无关的，大家都可以说，其他问题的都可以问。我先停一下哈。
哎，齐老师好。那个好，上一次那个问您那个就是说啥的，记照照记那个事儿。您说就是本来面目，完后就好相当于是眼睛看佛性，耳朵听佛性，能听到佛性。好像是那么说。
不是那么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你在说记照照记是出现在哪儿？是不是大玉祖师讲的记照照？
对对对，就是说那个大
出现在这儿，咱只限于在这儿这么讲。他如果在别处出现集合照，未必就是在这儿出现这个意思。这就叫一比语嘛，别立这个名词。在这儿，集是本体，照是妙用，集照照记是这个回光返照。自己照自己，就刚才讲这个内容，观自在这个内容，
观自在，对对对，也是这个意思。
即照照寂就是自己照自己，照寂嘛，照什么呀？照本体，也就是这个古人有个比喻叫做珠和发光，那个珠子本身呢是比喻寂的，会发光比喻照，如珠吐光。环照诸体，这不就是即照照寂吗？
即照照寂，
阿弥陀佛。
我就是以前看，好像他说叫什么"眼见佛性"，有这么个说法。实际上他实际上就是指的
是这样。说眼见佛性的时候，你假如不这么想，就不会产生任何思维上的矛盾。不怎么想啊，不，眼见佛性，耳听的不是佛性。只有眼能见，耳朵也不能听，摸着的也不是佛性，就眼能见佛性。这要是这么想的话，就产生种种矛盾在你思维上。别这么想，别这么想的话，就没有任何矛盾了。眼见佛性，耳听也佛性，色声香味触法，原是彼此身意，见闻嗅尝觉知，全都是佛性。
对对。
十八界了不可得，十八界全是佛性。
他实际上应该就说是，他有的时候地方说眼见佛性，就是指的那个，并不是肉眼，而是就说，就相当于是即照照寂这个事。
那还有另一个相对不能误解，另一个相对是什么？眼见佛性，看不见的不叫做佛性，这又一个误解。你看不到也是见了，见了一个刚才讲这个道理了。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嘛？
对对。他只是有时候就这么一说，但并不能把它理解为肉眼或者是耳听佛性，实际上佛性无所不在。对，
肉眼也没离开佛性啊，肉眼之见没有离开佛性啊。
嗯，对对对，好好，谢谢齐老师。
阿弥陀佛。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都可以问啊。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这里讲的那个，要照顾好你的本来，其实本来是不需要照顾的，对吧？就是我们照顾的只是我们。
那你妄想执着何呀？你没有妄想执着，谁让你照顾本来了？谁说本来可以照顾了？
就是
妄想执着，当然就要照顾本来了。
只是他说是
本来无一物，你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实有，有你这个误解在，我让你照顾本来，还是本来
无一物？对，就是因为有个误解，然后实际上所谓的照顾本来就是说时刻让自己保持在醒的状态。
对治你毛病的，说是让你照顾本来，一定是你没照顾本来，就是你已经没有认识本来，不认识本来只
对。那好像听不到齐老师说话了。
好像有一点点断续，刚才，他可能网络的，稍微等一下，
现在又不断续了啊，
现在好了，刚才
这个刚才说的照顾，
又听不到了，
可能。还是有一点断续啊，没关系，我们稍微等一下，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就是。好像还是听不到，
是不是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等一下，现在说话又听见了，齐老师您刚才没听见，刚才你，但是你刚才好像说话我们又听见了。还是听不到，我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
老师那个麦都没动过。
啊，对，他可能不知道，有可能是网络，我也不晓得。
我这。
听不到了，已经。
啊，对，刚才是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吧。我看那个师姑也在，齐秦，他你们在一块儿吗？试一下他的麦，我也不晓得。
我说。
师傅，你的这个声音彻底听不见了。
啊，对，他就那个麦就不动，好像是那个，我不晓得是网络的问题还是。
刚才是徐锦师兄在问，是吧？
对。
还有这个陈灵霞，他不说话就把麦先关上。陈师兄。
他可能 不知道怎么关，或者你帮他关一下。
我关不了，你是后。
哎，怎么会？等一下，我试一下。啊，我能 mute 他？你是不是把那个 host 的转给我了，还是怎么了？我也不晓得。啊，我能关，我关了他了。对，齐老师的那个麦就，他是不动的，
那我们就先过吧，一会儿老师的麦好了再说。
对，他刚才关了一下，现在又打开。齐老师你再试一下。现在是关了，我看你那个麦现在又打开了。但是说话声音是听不见好像。
行，那我们就先往下过，待会儿师傅能上来再上。
现在是可以了好像。你再试一下说一下话。刚才那一下好像看着麦在动了。
那我这
还是断续的啊，现在又听不见了。啊，我看那个，可能要重新进一下。要不然我们对，等一下，可能齐老师他又重新再上，是这样啊。那个徐锦，你再稍微等一下哈。等那我看那个陈师兄是要陈师兄，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他的麦。陈师兄，你是要讲话吗？我看你举手了，好像你是可以自己打开麦的，应该是。那个陈师兄，我看那个陈灵霞。 你自己可以打开麦讲话的，应该是那个陈师兄。你要是有需要讲话的话，你自己可以打开麦讲。对，齐老师，我看齐老师又上来了，但是好像还是听不到声音。
他那个麦没有闪，虽然是开了，但是不行。
嗯，是。
不行的话，
那就，
不行的话，我们先往下进行。
行啊，那我们就先再往下面学一点，待会儿那个徐锦等那个齐老师的麦好了，再接着回答你那个问题啊。
好的，好的，谢谢。
嗯，没事。嗯，对，咱们就记着那个，对你刚才问的是本来的那个问题哈。啊，我们接着往下，往那个黄师兄，你要不然再接着帮我们往下读一点儿。
好的。尽兴以后的修行主要是除习气，所谓习气主要是五盖，五种遮盖自性光明的乌云，即财、色、名、食、睡。财就是要发财，要钞票，贪得无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小至投机取巧，贪占便宜，大到贪污受贿，谋取暴利，坑蒙拐骗，不择手段，无视法律，不惜牺牲别人、集体、国家的利益，以满足自己。色就是一切色相，不仅是男女之色，其他一切饮食起居，乃至声色犬马之好、衣着打扮等等，都包括在内了。名就是喜好名誉，人家拍你的马屁，给你说好听顺耳的话，你心里就美滋滋的，高兴欢喜，哈哈而笑。如若指出你某种缺点过错，说你某些做法不对，说法不妥，影响不好等等，你就不乐意了，就坐不住了，就光火发脾气。有很多已成名的人还是这个样子，更有沽名钓誉、假作伪善的恶劣行为，这都是习气。食就是饮食，嘴巴馋，贪求美味佳肴，猪、牛、羊肉吃够了还要吃海鲜，家禽味吃腻了还要吃野味，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味食欲，不惜杀生害命，造业受报。睡就是睡眠，其实这是昏迷。一个人如果每天睡眠八小时，一天时间就睡去了三分之一，有人还午睡，又睡去了两小时，合起来是十小时。若一个人能活一百岁，四五十年就被睡过去了。所以说，睡眠也是一道障碍。但我们做功夫的人，要想除去睡眠这个障碍，是不能蛮干硬来的。如果你功夫还没到，定功还不深邃，若不睡眠，身体就会吃不消，支持不住的。我们做功夫要随着定功的增长，于无形之中将睡眠逐渐抵消，这叫做此长彼消。随着定功的增长，精神逐渐充足，睡眠自然就减少了。慢慢的，定功越来越深，睡眠则会越来越少，乃至睡着的时候也是入定。
啊，先读这儿吧，要不然
好的，
那个、黄师兄。这一段是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一小段哈，他就是说见性以后呢，修行就是除习气啊，除习气。这个习气呢，就是说通常我们主要是讲的是主要的哈，就是说五盖嘛，就是财色名食睡。你要细分的话就更多了哈。财比较容易理解，这块不用说什么啊。然后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色相不仅是男女之相，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它的含义也比我们平常，平常 理解的这个要广泛一些哈，就是说其他的饮食起居乃至声色犬马之好，穿着打扮等等都包括在内了。就是说这个饮食起居啊，就是说你的一切的这个习惯吧、喜好这种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啊这种的都属于包含在这个色里面啊。比方说这个声色犬马，喜好歌舞。我啊，喜好就像他指古代的一些人的这些爱好了，生活习惯，比方说这个女色，还有这个犬马，就是古代的人他喜欢养狗啊，还有这个打猎呀等等的，这就是犬马嘛等等这些穿着打扮。那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名牌，然后呢包括就是说有的人喜欢打牌等等吧，就类似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习惯嗜好等等都是包含在这个色里面哈。啊，然后还有这个名的话就是名义啊，那就是说就是说每个人他的习气不一样嘛，多生多节的也是哈，但他有的人他可能偏在财上面，财方面，有的人偏在名方面啊，这个也是有的时候可以很细微的哈。那他比方说喜欢名的人，那他就喜欢别人喜欢注意力等等哈，就是还有食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也好理解，但是这个食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就是贪啊，就是说你像那对啊，喜欢野味啊什么的，中国人是比较擅长吃的哈，所以这个就是会造业嘛，造很多业啊。还有这个睡啊，睡的话呢也是属于一种障碍，但是说这个除这个睡眠这个障碍，这里面有提我们自己平常应该也有一些体验哈，你不能硬来，比方说你平常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你就生硬的得减到四五个小时也是不太现实哈，就是说这个也是随着修行啊、定功增长等等，就是睡眠它可能慢慢的会减少一段，但这个也可能它是阶段性的，比方说你有一段时间睡眠很少，四五个小时就够了，另外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六七个小时也很正常啊，就是说大部分就是大部分人来讲也怎么样，也就是大部分人也是六七个小时的睡眠嘛，但是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长久的功夫，说这个定功越来越深睡眠则会越来越少等等像我们可能定功都没那么深，后面有举其他的例子哈。这一段的话我看那个这一段齐老师又上，齐老师你要不要再试一下您的麦，刚才徐锦那个问题刚才在等着
你们说话我都能听见呢。
对，就是刚才您的那个麦是断续，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就刚才那个徐锦的有那个问题嘛，就是什么照顾本来的那个，徐锦要不然你再重复一下，
那个问题我都说过，那个是你刚才说了好多遍了，你听不到，
我们都没听见。
因为你忘事本来才让你照顾本来了，你如果不忘事本来何必说照顾本来这个话呢，没有必要在你忘事不忘事都让你照顾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忘事了本来着相认虚妄为真实，这个时候让你照顾本来了。这个我现在说话能听见吗？
可以听到。那我后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那个临终的时候不是就是终有成就秘籍里面讲，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修佛，你这个临终的时候如果能够跟佛光合上去的话，你就都可以成佛。那这时候就是我理解哈，就是他这个你放下执着能够跟佛光合上去，你是放下你的这个觉受，然后跟佛光合上去，你成佛了。然后你成佛之后，还是会有觉受的，是吧？但是呢，就是他这个识，就是我们说这个第八识，第八识不是跟着我们走吗？那假设我，成佛以后是可以理解，就是我的这个第八识被净化了，是吧？这个之前的这个习气啊什么的，也就我相当于瞬间我醒来了，所以之前的习气这个梦中的事情都无所谓了，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我哪天想着又回来了，我又回到这个轮回状态，那回来了以后我这个第八识的这些东西，我之前的这个习气还会有吗？还是说只是带着因果，但是没有这个习气了呢？
你这个思维啊，我说话能听见吧，然后我再说，先说能不能听见。能听见哈。 你这个思维啊，就像那个佛经里那一个问题，就是众生修行成佛，佛什么时候变成众生？你刚才说的是佛一定会变成众生，又回来了，那不又变成众生了？没有，就像拿那个消金矿，消就是冶炼呐，拿冶炼金矿做比喻，佛经里说是金并不是因为你冶炼，原来不是金，把石头冶炼成金了，原本就是金，是冶炼是把杂质去掉了，就等于你说的把习气除掉了，就等于那个一除纯净的金不可能再是矿了，它可能还是矿啊。你刚才讲的是中有那个时候，何必到死了以后他就认取佛性呢？活的时候干什么呀？那一个就跟你修行打开本来见性不是同一码事吗？何必用那个机会呀？
对，就是这样。
佛性现前你也不要，那当然众生都不要，要是要不都成佛了？
对，我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想的就是，因为中游里面讲的就是很极端的，就是不信不没有听闻过佛法的人，在中游也有成就的机会。那就说
信你的话，没有听过佛法，但是他信你，他要不信你，你让他去哪儿，他不去哪儿，他咋会成就啊？
嗯，是。但是他当时信我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带着很多的这个。他的习气，但是他一旦信了我，合上佛光之后，他立刻就是他金子的里的杂质就。
这个时候说习气，这样说好不好？着相就是习气。刚刚不着相了无相，着相的习气还在，这个可以这么说，那是习气，那不已经亲证无相了？啥是习气？习气不就妄想执着吗？着相吗？
对，就像我们修行的人，可能已经明白这个佛性是这个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有时候还会迷糊。就是好像时醒时醉那感觉，所以呢，我
引人一觉，朗然现前嘛。你一引人一觉，佛性又现前了。这个功夫啊，做点冤枉功夫好。虽然这个并不究竟，这是个冤枉功夫，但是做点冤枉功夫好，踏实啊。又不行，凛然一觉让他现前，这不又行了？你不又说不行了吗？让他再行一回，这不又行了？不能啊！你一开始怎么现前的？只要你现前过，你就能让他现前，令他现前。我们现在就说的是观照第二步了。听不见呐、啊！刚才我说话听不见是吧？
听见，谢谢齐老师。
对，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这个
现在停断它，让它现令佛性现前。
好，
好吧，能不能我说是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啊？
嗯，
能做到啊，能做到就是观照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也是个冤枉功夫，但是呢。多做这个功夫还是以后踏实，就做点冤枉功夫也没有啥坏处。
谢谢齐老师。
哎，齐老师，那他说这个光呢，他说的是那实际上那个是佛的报身光啊，是吧？
他说的不是你说的。你现在猜想他说那个不知道的意思，要
不是不是，我就说那个中有，
你理解这个意思是他的意思吗？我认为不是，要不让他自己说。
不是不是，我就说那个中有说那个光，和那个光中有、那个。
他就没有像你这样去理解光，要不你让他自己说。他说的光是觉知，你说的光是什么呀？他不像你这样理解光。要不你就让自己说，是不是像你这样理解？
我是说那个中有里说的那光，是实际上说的是佛的报。
中有
的
光也就是星光。
星光啊，还不是法身。
我们 跟我们在没有死以前那个见性有什么区别啊？那不都一样的事吗？何必到死了以后再去合上？
对对对，我们自己也有心光。
何必不在我们快没有死的时候去见性啊？就合上去，也是合上去一样。
是是是，实际上还是妙用啊，说的还是妙用。
不是妙用，是正体。
这也是正体。嗯。就法报化实际上三身
两个，这是正体，这说的不是体用啊。
嗯，
正体体用不是两个事吗？现在讲的是正体啊。
是。但是中有的
简单说吧，我们所说的正体体用说的简单点吧，正体是见性，体用是弘法，就这就是正体。
嗯
我偏不按你那个思路去理解正体的体，你是从自然机械的我们见的现象说正体体用，不能这么说，不用正体体用这个词，我们说的正体就是见性，我们说的体用就是弘法。
就本来没有，本来没有分别，应该是说本来没有
分别。有分别，我跟你讲，这咋会没分别啊？我说的正体体用和你说的不一样，这不就是分别吗？
嗯。好，谢谢姜老师。
还有几分钟，大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问。
研究的方向不同，他在那研究像这个就是是研究世间法那样研究佛法。这一个观察者的面目出现，这是我们的不同处。我们不是观察者，我们是学佛的，学佛正道，学佛度众生，这叫正体起用。学佛正道就是正体，学佛度众生就是起用。他不是，他是像研究一样，哎，这个事的本身它就是本体，这个有什么用处啊？就是起用，他是从这个角度不相干呐、啊。根本不是一码事儿。他是个研究者，不好说是个信佛的。
哎，齐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刚才您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何必要等到死的那时候？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死的那个时候醒得特别透彻呀？就是在活着的时候，比如。
没有啥不一样的，但是众生都不认取，着相惯了，只认有相，不认无相。
嗯，
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灵智之性它无相啊，只认有相，不认无相。所以都从那儿过，有见性的吗？他就没有，他认有相，那就是无始劫了都是认有相，一起无明就开始认有相了。
因为如果醒得非常透彻的话，怎么会有习气呢？就是
都一样，这醒没有透彻不透彻，现前了，不是说啥醒，醒是认取，你把认取说成醒吧，不认取谈不上醒，现前了你也不要，那还是不醒。
嗯，就是认取不是醒，嗯，
认取就是醒，这么认这样说吧，别把那一个现前看成醒，把认取看成醒，现前不等于醒。现前当然现前，他就是不信佛，他就是轮回，他不修行，照样也会现前。但是他都不要啊，不可能成道啊，他不要啊，不认识。
因为佛性一直都在那儿，从来就没生没灭。
那个时候特别凸显，特别的凸显出来了。
嗯，
这样说，平常乌云遮蔽，就是妄想执着那个乌云遮蔽，那个时候。乌云没有了，那个时候妄想执着这暂时没有，它就凸显出来了。
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关于那个法的， 就是那个《金刚经》里边也提到善法，那他这个提的善法是指的是什么呀？
啊，那个这样就善良的行为，这样可好不好？活着是善巧的修行方法，你得看这个善法这个词是用在哪儿。它用在一个地方，可能就是说世间善良的行为叫善法，是或者善良的言行，这叫善法。要是用到另一个地方，可能说善巧方便才是善法，修行的善巧方便是善法。所以善法这个词，你不能光看这个词，应该看用到什么地方，表达的什么意思，应该一意不一语。一他表达用善法这个词表述的那个地方的意思，不能依照善法这俩字这个词语，不能这样。我们以前不是都举过例子吗？同样一个词有好几种意思，好像那个不是用的善法这个词，用的是无忌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地方表述不同的意思，说应该一意不一语。
那他在《金刚经》里边不是有一句，就是说修一切善法，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这个善法，
那这个就是修行的善巧方便。这不是指的世间善良的言行，不是指的这个。
对，齐老师，那个公案我找着了，就是讲那个云在青天水在瓶的那个。
那讲如何是道，可能是这个。
对对，那
如何是道？
不知道。
我们刚才说是道是源头，那个云在青天水在瓶也没有离开源头，不影响道是源头这个最初的含义，不影响这个事。
那这个公案能不能大概讲一下？
一讲不就麻烦了吗？你以为讲一下公案就清楚了？讲一个公案破坏一个公案，这才是事实啊。讲什么呀？能弃入当下弃入，不能弃入的话以后再弃入。要是讲成理论可就很麻烦了。因为什么呢？公案都是禅师的言行，他指的禅师是没事人，你讲行了，你有事儿就行了，有事了麻烦了，就不是禅师的本怀了呀。他们都是没事人。
嗯，那就先放一放吧。啊，
放一放，
谢谢齐老师。
不能弃入，以后再弃入。
嗯，谢谢齐老师。
但是有的时候呢，背景啊，或者用语啊，或者含义啊什么，这倒是可以讲一讲。这个意思。
你龙腾师兄，你是会有哪一句啊，或者是什么不太明白的吗？那样也可以问。
哦，因为我
这个没有这一类事儿。
不是，我是理解上就是我理解成佛性了吗？就是我理解的佛性就是云在青天水在瓶嘛，就是它都是水嘛，只是水的两种形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说这个人的自性嘛，就像就是、
古人并不知道云是小水滴啊，古人不知道。
哦，是这个意思啊。
他往上一指那是云在青天，往下一指这就是水在瓶里，这是两个毫无关系的现象。他并不是这样向你联系的，云是小水滴，这个瓶里的水不是小水滴。古人不知道云才是小水滴，他并不知道的。
那就是我理解错了，我再悟一悟吧。
这一个不就是他没事你有事了吗？他就是那么说，你看这云在天上了吧，你看水在瓶里吧，就这么简单的事，你悟什么呀？还你越悟不越多事？他告诉多么清净本然，你看是不是多清净多本然？你那事多，你去悟一悟，你不这岂不是越悟越远呢？多直接啊，像他那样。你说我没那么直接，这就是没弃入。以后你能直接了，你就弃入了。所以你看，跟你悟的是不是背道而驰的？
反正我现在觉得，就是我现在有点多思
一。多直接啊！你看，那不是云在青天，那不看水在瓶，就这么直接。你不能弃入，你 你要多事，那你这个不是你越悟越远。
反正还是不太特别理解，就是虽然说云就是云彩嘛，但是
他没理解，你有理解就是你们的区别
啊。
他是直接的，没有什么理解，你有理解，这就是区别。
嗯。
其实啊，这个话说成这样不是更好懂，说的更好懂对吧？他不打妄想，你打妄想，所以不一样。你说你的理解，我就说那是妄想，别打了，这妄想。
那就是说他随便一指，
接着打，妄想接着打。哎呀，没办法了，接着打。
嗯，
你都不知道停一下，你要真的一说不打了。当下就停了一下，佛性一定会浪然现前。你不肯啊，所以你只要能停一下，你佛性一定浪然现前的，凸显出来了，一定会。
这个还是差距。
真相浪然现前。
嗯，好吧，等有机会的吧。现在还应该还打坐。
还接着
打
妄想，这就没办法了。
我觉得这些好像它都是一种契机，就是说你那个合机了，就是说你听你看到这句话，或者你听到这句话，你可能就开悟了。要是不合你的机，我觉得好像也没
的时候、啊、
没必要去，
都没有合机的时候啊，因为他非要把它搞到理论里，这他就有合，因为那禅师是不讲理的，他非要把它搞到理论里，他哪会有合机的时候啊。现在有好多禅学家啊，越论离禅越远，可能这样去研究禅的，那就不是禅宗了，那就是现代禅学家。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有的话还可以问。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啊，好的，你说。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坐上心念耳闻的时候，因为念性和闻性它是不是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它是活性，它是不是，这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不是两性，是两个活性还是其实就是一个活性。当我回光就是说坐那念的时候哈，我回光返照的时候，我想的是我的文性还是想的我的念性啊？我怎么返照啊？
你不会在座上这么想吧？不会在大殿的时候这么想，不会吧？是现在说的，并不是座上想的。
我就是这么一，我座上没这么想，但是我就座上有些时候冥冥之中的，因为你不是在，我不是在不停的又念又在听吗？这个时候我是就觉得。有时候下面就会想，我到底是哪个佛性？
在桌上怎么想啊？在桌上怎么想，可就有问题了。你要说我们现在讨论讨论，我桌上没这么想，倒好。要是你桌上怎么想，那不就麻烦事来了？桌上什么都不要想，这关吃豆腐。再一个，坐下你打这种妄想有用吗？全是妄想啊！你知道吧？这有什么用啊？要假如说我不了解这个情况，我想知道这个情况，那太容易了。你看看佛法有多少经论呢、啊、祖师有多少开示啊，深入学习，慢慢的把你的思想替换了你的思想，用佛经论的思想和祖师开示里的思想替换你的思想，这问题自然不会存在。
坐上没想，就是刚才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妄想又是妄想。
嗯，当然是妄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它有必要吗？它是一个怎么了？是两个怎么了？它是无量无边怎么了？佛性本来就说非一非一嘛，不是一个，可以说是无量无边，都没有离开佛性，还不异。还非异，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它是同样一个。你说一个说多个有意义吗？说一个说两个有什么意义呢？ 在某种理解下说一个，某种理解下说两个，不行吗？
哦，哦，那也就是说，也我现在又打个妄想啊，文性和念性是都是佛性的妙用，不是真正的佛性，这又是妄想。
那你说那是妙用，啥是妙用啊？看是妙用，闻是妙用，见性和这个闻性你不能说是妙用啊，那是本体啊。
啊，
你能说那个看见它是妙用吗？你说我能见，我能见个东西，这是妙用，你不能说能见那个本体这就是妙用啊。就是说见性，见能见的那个性质，那是本体，那能是妙用吗？
哦，
也就是说这个见闻觉知嗅尝这些是妙用，你不能说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妙用啊。眼耳鼻舌身意是本体，见闻嗅尝觉知是妙用，色声香味触法是对象，妙用作用于谁？那个谁？宾语。这样说吧，眼耳鼻舌身意是主语，见闻嗅尝觉知是宾语，是谓语。那个色声香味触法是宾语，
这个谓语应该是
谓语是本体啊，谓语是妙用
啊，
用在什么地方啊？用在色声香味触法上，这是宾语了
啊。那个还不是锁，哎呀，我现在有点糊涂了，我慢慢来。
不是刚才讲的不是十八戒吗？眼耳鼻舌身意是本体，你能当成妙用啊？见闻嗅尝觉知才是妙用的呀，做什么用啊？哦，像眼吧，眼是本体，做啥用呢？做见用呢，这不就是妙用啊？见什么呀？见色，哎，这不就是有宾语了？那个色就是宾语吗？
啊，
这很直白呀，这谈不上不懂、啊。
眼睛，眼睛不是色法吗？
什么？
眼睛不是就是色法吗？不是说的那个眼睛的眼吗？
我们说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见性啊，那个性质啊，见那个性质啊，不是说的眼球啊。
哦，
哈哈哈
哈哈。明白了。那我理解的这个性哈，跟那个妙用给混了。
妙用是看见是妙用，动作妙用是动作。那个看见这个动作是妙用，用于哪儿啊？用于色相，看色相的，那就宾语了。
哦，哎呦，这个，那就是说能看是本体，还是性？
能看是本体，看这一个行为的本身就是本体的用。他能干什么？他能看，这不是这个看不就在这用处吗？
谢谢。哦，我好像明白一点了。不过打坐的时候一般不会这么想，就是刚才是这么想了。就刚才这么一想，就觉得不是要回光返照吗？
我们说的就是十八戒的理论嘛，不就讲的十八戒吗？所以说你深入了解经论，或者是这样说，了解佛法的基础知识，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了解什么？
佛法的，哪怕了解是佛法的基础知识，也就不会这么、不会这么那个什么，不会有这么多疑虑了。
嗯，行，谢谢。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时间是到了，但是你们有问题的话还可以问。没有的话，要不然我们今天到这儿，田师兄。
好的，那咱们今天
就那就下了啊，我就离开。
好的，谢谢您，齐老师。
离开会议。
谢谢齐老师
。同学们再见。
谢谢齐老师。
再见。
拜
拜。再见。
仁一呢，我就下了啊。
好的好的，我也想。